语就是英文的，谚语往往是简短、好记、实用，对不对？所以我听到很多人说我很喜欢真言，因为读真言很受用。他说这个受用什么意思呢？就是真言是给我们处事为人指出了一些好的方法。当然，如果你这样看真言的话呢，就有点误解了。真言作为智慧书，在圣经里边存在的意义了。真言不是叫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来使我们被提升，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面成功，或者说呢，在社会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夸赞。其实，真言的目的非常的明确，那就是我们后面要来看的这些经文。我们刚才读了1到7节，这个其实是真言一开始的一个介绍。首先，他说真言是谁写的？所罗门写的。所罗门有没有智慧？当然，他是大有智慧的人。而所罗门写了这个真言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从第二节开始就说得很清楚，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真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哎，最后这句话最重要了，第7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在真言里边常常有一种对立的表达，就是智慧人和愚妄人，或者呢，他经常换一些不同的词，有时候说智慧人、愚昧人、智慧人和愚蒙人，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那这里所提的智慧人，是跟神有关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圣经里一开始就会看到智慧从神而来，因此我们今天的题目做神所喜悦的智慧人，显然不是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得多聪明、多精明而已。提到智慧的源头，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在第8章里边稍微长一点。那我很快的读一下，这里呢，智慧是用第一人称在宣告，好像智慧成了一个人一样的。他宣告什么呢？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以先，就有了我。也就是说，智慧在上帝创造之前就有了。那是先有人还是先有智慧呀？我们常说智慧人，人们慢慢进化、慢慢劳动、慢慢总结出来的，对不对？从圣经看就不对了。再看后面的话，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先，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以先，我已生出。他用了"生出"这个词，从神出来了。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绵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公师一个比较老的翻译哈。那现在翻译应该翻成工匠，英文就翻成 craftsman。后面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显然，这个宣告最后告诉我们说，智慧早就有了，但是智慧希望进入人间。 换句话说，上帝希望人得到智慧。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联想，说哎，这不就在讲耶稣吗？是不是有点像啊？创造之前就生出了。但是严格来说，这里不是指耶稣的。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原文希伯来文，包括后来的希腊文，智慧这个词啊，它是一个阴性的词，也就是一个女性的词。那我们从英文的翻译，英文从希腊文过来以后哈，那个智慧这个词叫 Sophia， 很多女孩子喜欢用这样的名字是吧？ Sophia 就是智慧， Sophia 那个希腊文里面出来的，它就是一个女性的词。一般来讲，在后面那个后缀哈带一个 alpha， 那英文就是 a， 一呀，那个后缀的都是阴性的。那当然，这肯定不是讲基督了。基督是 Christos， 是男性的词，是一个雄性的，或者我们说是一个阳性的词。那智慧从神而来，怎么样能得着智慧？圣经也是讲得特别清楚。你看，不但是第一章到第九章再次强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其实我们常常说智慧不等于聪明，那这地方怎么又出现聪明了呢？为了弄清楚，所以我把英文对应翻译放在这给大家看一下。对应这里讲聪明啊，它用的什么 ？Understanding 是明白，有悟性，能够明白，而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智商很高，这个人很聪明。智慧和知识，它有认知的方面，但是呢，也都强调在生活的层面。有智慧，能够明白，才是一个真智慧的果效。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我们要在意的是，敬畏耶和华可不是一句口号而已，也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今天如果我问你说，怎么样叫敬畏耶和华，你能够回答吗？哎，有的时候这些很简单但是又很实用的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平时去思想的。因为读经读到这儿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可能那个初信者那个新朋友就问你了，那你告诉我什么叫敬畏耶和华，你怎么回答？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几个方面，这个才箴言里面都能够看得到的。首先就是对神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认识他的圣洁，认识他的伟大，从而能够尊他为大，这叫敬畏。敬畏就学习以他为中心而活，不是让他为我来服务。敬畏就是在他面前谦卑自己，知道自己有限渺小，知道我需要怜悯。所以圣经强调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一个立场，这是首先我们要明白的。那除此呢，提到敬畏耶和华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顺服他的话语，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行，把他的旨意看得比我自己的想法更重要。所以我们说敬畏不是一个抽象的情感而已，而是要落实在遵行神的话的基础之上。在所罗门的另一卷传道书里边，他已经提到了，他说总意已经听见了，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敬的本分。你注意所罗门他讲的这个，就把什么叫做敬畏神从另外一个层面上面解释得很清楚，遵行他的话。那第三点呢，敬畏神就要远离罪恶。当然这种远离罪恶不是因为我们怕刑罚，而是出于我们认识神，我们对他的爱和尊荣，我们不愿意去得罪他。在旧约圣经约伯记里边， 上帝曾经指着约伯向撒旦夸口，你记得那段吗？你曾用心观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世界上没有人像他怎么样？敬畏神，远离罪恶。敬畏神跟远离罪恶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看箴言里边其他的部分。其实箴言呢，我们从整体上看，就会看到他提出一些观念，比如说敬畏耶和华，然后后面呢有很多的部分，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他让我们去求智慧，那怎么样才能得到智慧？箴言里边其实是有提法，而且呢有详细的指导。我们看后面的话，要去专心寻求。这在第二章里面说，呼求明者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你要寻找，换句话说，你不是在那里坐享其成，在那里守株待兔，好吧，我就等着上帝话会把智慧赐给我。上帝可没有这样的应许，他说你要去寻找，像寻找银子一样，搜求如搜求那隐藏的珍宝。要不要下功夫？肯定要啊。我们温哥华这个地方有一个镇子叫做 Hope， 为什么叫 Hope 啊？因为当年淘金嘛，很多人就是为了珍宝而去，在那里，哎，不少人搭上一生，甚至把命送那儿的，他也觉得心甘情愿，这个叫搜求珍宝，对不对？不是什么都不做的，你要带着这样的心去寻求。后面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这个聪明又一次的出现的是 understanding， 这些都由他口而出。换句话说，神对我们所说的话里面是充满了智慧的，但是你要使得这些成为我的生命。耶稣说过一句话，哎，他说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供应我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对珍宝我们可能本能的都会去寻求，那对智慧呢，我们同样的需要去寻求，带着渴慕的心，带着那种我很看好、很看重、很宝贵的心去寻求。再有，到了一开始哈，我们读的七节，第八节就强调了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是希伯来诗歌体的一个特征哈，就是两个句子基本上是对偶的，父亲母亲要听不离弃。那其实这个呢，强调的点就在第一个是要听，神的话是从听开始的。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离弃。不离弃是什么意思？不要听了就忘了嘛。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很多人听话就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听完就忘了。是要听，而且不可离弃。当然这里讲到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事实上我们今天都明白，不仅仅是在听所罗门的话，对不对？我们要听的是父亲的话。那顺便有问题了，基督徒有没有我们共同的母亲啊？当然你不要看那个传异端的乱讲啊，不但有天父还有天母，那个是乱的。但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我们基督徒有母亲的？有吗？不知道哈。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有吗？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是指教会吗？所以从初期教会就有这样的概念的，尊敬天父，同时呢 也尊重教会。听是需要天天来听的，听是圣经里面常常有的教导，比如说雅各书里面一章九十九节就说要快快的听，对不对？以赛亚书里面说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天天要听的。主耶稣常常强调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启示录里面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而且这些话都不止出现一次了，听而且要存记，这是一开始你才能够有智慧敬畏耶和华。再一点，刚才也提到了敬畏耶和华就要切实的去遵行他的话，而遵行他的话里面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远避罪恶。我们看第十六章五到六节，我在这里呢用那个新译本的翻译更加清晰一点。心里骄傲的人都是耶和华厌恶的，他们必不免受罚，因作怜悯和信实，罪孽得赎，因为敬畏耶和华，人可以避开罪恶。避开罪恶，敬畏神，远离罪恶。而神的话往往是指向很多生活的细节的。在我们看箴言的时候，箴言确实谈到方方面面，有很多都是生活方面的指导，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的点它是重复重复的，不止一处在讲，而那些讲的内容呢，尤其今天的人看来啊，觉得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我等会儿会举一些例子的。觉得这个东西人皆有之啊，好像不是什么大罪大恶，那个里面并没有提到什么杀人放火拜偶像，这些我们认为是很坏很坏的罪，但箴言里面提到有一些罪啊，好像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在教会历史上很早就开始有一些传道人把它归为叫做七个致死的罪 The seven deadly sins。 致死的罪一听就可怕了，对不对？当这个致死不是说你犯了你马上就倒下去就倒闭，而是说你的属灵生命就趋于死，这些东西拦阻你跟神的关系。那最早这样的提出是什么时候呢？在公元四世纪，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呢，教会遭受250年的逼迫停止了，而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当众宣告他是基督徒，因为他靠着十字架打了胜仗了。那从此以后呢，好像整个教会就变了。在这个之前教会是受逼迫的，抓住你是基督徒是要把你处死的。那时候有没有假基督徒啊？我相信基本上没有，哪有冒充基督徒要被干掉的？不会的。但是从这之后不一样了，哇，教会人数暴增啊，因为皇上做了基督徒了，那马上大臣也说我是基督徒，奸商也说我是基督徒，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当时整个教会的本质上来看是开始堕落，而且人们追的是什么？都是权力啊、利益啊，诸如此类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候呢，有一批愿意去追求的基督徒，他们就离开城市，离开人群，他们走到旷野去，他们愿意在旷野里面去与神相遇。当然我们今天看那种做法有点极端哈，但是如果你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你能够理解他们，他不愿意在城市里边跟那些人同流合污，他们开始了一段在教会历史上叫做沙漠教父时期。在那里面很多的基督徒成为在沙漠在旷野里边的修士，他们有很好的见证。当时呢，有一个教父是在埃及的， 他的名字呢叫做埃瓦格里乌斯庞提克。他最早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根据圣经，特别像箴言这样的书信里面，他就提出有八种罪恶的念头，八个恶念。他用的表达哈，英文的书里面就提到说 8 evil thoughts。 那这个八个恶念呢，包括暴食、淫欲、贪婪、悲伤、愤怒、懒惰、虚荣和傲慢。哎，大家就觉得这个提法很好，因为这些东西呢会成为我们心灵的诱惑，会破坏我们的祷告，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那后来呢，到了第六世纪，当时一个罗马的主教，后来他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的教皇，叫做大贵格里 Gregory the First， 或者叫 Gregory the Great。 那这个大贵格里呢，我们不要一提到教皇好吗，就很反感哈。其实大贵格里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也很有能力的一个基督徒，他在当时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那个时候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他等起来不仅仅是拯救了整个西罗马帝国的国家，他也使得教会在那个时候得到了复兴，并且他差派宣教士出去宣教，使得整个西方世界最后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世界，做了很大贡献的一位教皇。那么他当时呢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道德论》。在这个里边呢，他把前面的那个八个恶念归为七个致死的罪，这个 Seven Deadly Sins 就是从这个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在其后的教会历史上面一直被人重视，特别到了第十三世纪，有一个基督徒的神学家，可能对他的名字有一些人知道，很多大部分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甚至呢在他的一本名著叫做《神学大全》里边非常系统化的又提了这个所谓的七样致死的罪。那他做了另外一个贡献是什么呢？他说也不能单单就提负面的躲避这些罪，他说还要提正面的，跟这个七个致死的罪所对立的美德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所以你看看在教会历史上面哈，这些东西慢慢慢慢在进步发展，去帮助我们看什么样的才叫做真的敬畏耶和华，远离罪恶。那下面呢，我就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个七个致死的罪。第一个就是骄傲。你看箴言二十一章说，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处于骄傲。其实关于骄傲，不是仅仅一节经文，会有很多节。你看在这里，第六章，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后面我就没有打出来，撒谎的舌啊等等。那他排在第一啊，所以在神的眼中，骄傲是第一样的恶。而且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八章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骄傲又是放在前面的。可能今天人认为说骄傲有什么了不起的，虽然我们口号会喊哈，特别是中国大陆出来从小就说这个虚心使人进步啊，骄傲使人落后之类的，其实现在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鼓吹骄傲，要不然怎么都要有霸气嘛，要不然总觉得自己很厉害呢。确实骄傲有很多的表现，但它的本质就是人要扮演神的角色， 我的骄傲就导致我会批评别人，判断别人，定罪别人，会不会？我们常觉得别人不如我，其实是拿我自己做标准，而这个时候就是用我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用我好的地方比别人不对的地方。而且人喜欢自夸，夸什么呢？夸自己的财务，夸自己的身份，夸自己的事业，都是我们可以夸的东西。甚至你会看到啊，人没有什么可夸了，还要夸夸自己的孩子啊，夸夸自己的亲戚啊，夸夸自己老祖宗啊，跟你都不相干。什么我是刘备的多少代后人，我是孔子几代，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要夸呀，夸的目的就要显出我与众不同嘛，让你们对我刮目相看。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不要听人家批评，不要人家说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本质里面就是会骄傲。记得好多年前哈，我们看鲁迅的一个名著叫《阿 Q 正传》啊，不知道有人在这里边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吗？就是阿 Q， 他遇到了另外一个人叫胡大。这胡大干什么的？胡大是个要饭的。然后阿 Q 呢，当然他的所有众人在的这个环境里边，社会上他也不受待见。但是他那天跟胡大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还可以欺负欺负胡大。然后看到胡大在那干嘛呢？在那抓狮子，那个身上有狮子啊，把他抓下来。那阿 Q 说：“你会抓狮子，我也会抓狮子。”他也在他身上抓，可见他们都很脏哈，身上都成了狮子窝了。抓呀抓，抓到一个呢，他听到那个胡大，其实这一段描述特别生动，但也有点恶心。那个狮子一般我们原来在乡下也抓到过，那个东西是拿指甲盖去掐的啊，他是竟然用牙咬，一咬那个狮子会有点啪一声响的，结果他听到那边啪一声响，他我也咬一个，咔一咬比他声音大，他觉得嘿嘿，我今天赢了，是不是很讽刺啊？但是其实呢，也是真的挖到人骨子里面那些东西了，就是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我比你厉害，他就觉得我可以骄傲一下。主耶稣在一个讲论中间，他提到法利赛人和税吏。那个法利赛人在干嘛？在上帝面前还自吹自擂，我不像那些罪人，我也不像眼前这个税吏，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表功。结果耶稣说他是在祷告吗？耶稣说他是自言自语。有没有意思？上帝根本没听你这样子祷告。骄傲的人往往也活得很假，他要的是虚荣，他在意的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过于神对我的看法，活得很累，戴着面具在教会里面，但到家里边以后面具就撕开了。骄傲，骄傲拦阻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放在第一位了。第二个，贪婪。贪婪同样在今天也是被美化的东西了，今天已经没有人说贪心是罪了，是不是？有人说这个社会的进步得亏的还有贪婪，因为大家都贪，所以呢就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了，物质的充裕了，就是因为贪，所以贪很好。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贪婪是罪。箴言二十八章说，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这个地方讲到挑起争端，讲的是什么呢？英文的翻译啊，他的翻译这样的，他说 A greedy man stirs up dissensions， 造成混乱。确实，你仔细看，你会知道，当人的贪婪被挑起来以后，他就成为一个在他的周围，在他的家里，在他的亲戚之中，在他生活的圈子里面带来混乱的一个人。而对应的，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真的，依靠耶和华，你会不缺乏。另外一处圣经箴言里边的描述就更有意思了。他说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他用一个马黄的形象来表达那个贪婪之人，就是一直一直要进来。而且这里说有三样不知足的，连说不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石胎、净水不足的地并火。箴言常有这样的表达哈，有几样，那最后再加一样，再加一样，其实也是最厉害的一样。他所描述的这些形象都是只进不出，而且没得够的要。所以说贪婪就是欲望永远不能满足。在旧约圣经里边提到的是不要贪恋人的妻子、财物、牛驴等等，在新约圣经里边把贪婪跟拜偶像相提并论，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都有这样的话，贪心就和拜偶像一样。所以他在提醒我们，虽然好像我们每个人可能里面都会贪心，对不对？好像贪心也有点与生俱来啊，从小孩子身上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贪婪。但是对应的这个美德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就是慷慨。贪婪是拼命的拿进来，慷慨呢是能够施出去。所以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你要想让你的贪婪有所改变，不是克制自己贪心，而是学习去施舍，学习供给别人，你就会发现慢慢慢慢那个贪心就开始被改变了。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叫做但丁，听说过哈。但丁对贪婪也有一个表达，其实但丁对七个致死的罪，他每一个都有对应的一些形象的表达。他说这个贪婪的人的形象是什么呢？就好像这些人啊，他们俯伏于地，像一个扑倒在尘土里边的罪人那样，还在哀叹说：“尘土啊，尘土啊，我为你倾倒。”他好像所有的追求就是地上的尘土。说他们的眼睛从来不会仰视，他们的眼睛从来不会环顾四周。这什么意思？贪心的人，今天你在地上所要的、所求的、所抓的，就是尘土而已。但你不会依靠耶和华，你也看不到别人的需要，这就是贪婪者的一个刻画，很形象是吗？再往后看，下一个，暴躁或者愤怒 ，wrath 或者是 anger， 就是脾气坏嘛，发脾气的。又有人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但圣经说，好生气的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不要跟这些人相交往，他会影响你。还有这样的话呢，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呢？这都告诉我们说，残暴这些像愤怒啊、发脾气啊，其实都是很残忍的东西，并不是说一些小事儿。虽然有些人说，哎，有的人很好啊，心直口快嘛， 他想说就想就说了，想怒就怒了，怒完就没事了。其实这样的人，你跟他相处多了，他是很伤人的。一个家庭里面出现一个容易生气的、容易发怒的，你一看这个家庭就不得安宁了。我前两天跟师母，回忆我们年轻的时候的那个生活，当时我们在家里，那他就提到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动不动发脾气的人，当然还没有那么坏的脾气，可是他常常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这些在外地的孩子一回去以后，他是很忙很忙的，又做菜啊，然后又这个整理房间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当然结果是他自己会弄得很累，但他累了以后呢，他开始发脾气了，那个脾气乱发，发得我们在那里都待不住了。然后他所有做出的这些贡献好像我们也都忘掉了，会不会这样？所以确实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很多很小的罪，这个是我们家庭关系被破坏了。那你当发脾气的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会怎么样？会好吗？当然也就被破坏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事情，它都是在提醒。我们再看下面的嫉妒。十四章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嫉妒更厉害了，发脾气可能你伤的是别人，先把别人伤了，那你嫉妒呢？你自己骨中朽烂。当你嫉妒生发的时候，你是怒火中烧，有的时候嫉妒产生的那个恨让你胃都痛，痛得受不了。但圣经还有进一步的教导，他说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交，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污。有时候一开始你只是嫉妒恶人，他凭什么挣那么多的钱，他的手法并不正当，对不对？开始还带着一种正义感呢，但最后慢慢你被拉拢过去了，你也干一样的事情。圣经来提醒你，先不要嫉妒，不要眼红，不要看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免得最后你起意跟他们相处，跟他们一起作恶。事实上在检视人生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们的经历跟我也都类似。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经历过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然后呢我们也经历过恢复高考，上了大学，然后就处在那个中国大陆最风光的那一代人中间了，就是有了十几年的动乱之后第一批的大学毕业生。那当然我们当时的前景都蛮好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也很快的受到重用啊，很快呢来也有了一些当官的地位。那我现在回想，就是我那官没当多久，然后我就真正信主了，所以就辞官离开那些不好的东西。因为你不当官不知道，你一当你就知道真的官场很恶的。而跟我在一起的有个好朋友，我们俩是从小在一起，很多很喜欢的东西都是共同的，结果呢他后来也当官，后来我出来我做了传道人，我们一直有很好的联系。但是后来我完全没想到他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直接判了一个死缓，家里人还觉得挺庆幸的，没有判立即执行，觉得还不错。什么原因呢？其实我对他很了解，你说他是坏人，他绝对不能算是一个坏人。你说他有没有正义感？有。但是慢慢慢慢的 可能看到别人都这样，我不做，我不跟着赚一点，我就吃亏了，那我这个官就白当了，再加上上面的压力，下面的压力，最后就贪，越贪就越多，最后不可收拾。所以当我听到他被抓起来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不是感恩他被抓哈，我感恩神没让我走跟他走一样的路。如果我是继续在那条路上走下去，我想我也不会比他好。所以圣经有很多提醒，你不要嫉妒，而要学习对应的美德，仁爱，就是 kindness 和 charity。里边是安静的，是蛮有慈爱的。再往后我们再看，后面那个大家都能够理解。Lust 就是翻成纵欲或者奸淫。对应的经文是说，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他说那是个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当心啊，不是说定下来他就是被憎恶的，而是他是一个愚顽人，他没有真的认识耶和华，这样的人会陷在坑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箴言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最后自己有没有陷在坑里啊？他也陷到这个坑里去了。所以我们说有智慧，并不是说哎，我懂得怎么样去分辨就完了，你需要的还是要有能力别掉下去。这个能力是从赐智慧的神那里来的。当所罗门本身这些圣灵感动他写出来的话，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受用的。他说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井，他埋伏好像强盗，他使人中多有奸诈的。在箴言里边有一段话提到这个人被妓女勾引，他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有画面感，好像还有那个像一部剧一样哈。我想他就是提醒人要在意，你看了这一段以后，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坑，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掉进去。那这段话呢，我很快的读一下好了，是在第七章第六到第二十三节，比较长，如果你有经文你也可以圣经可以翻看啊。他说，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类，他用了愚蒙人，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啊，愚蒙无知怎么表现呢？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夜晚或半夜或黑暗之中，反正就是在没有光的那个时刻，看哪、啊、有一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不停住脚，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个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里拿着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像一部剧一样啊，就提到说，在这个坑周围是何等的险恶。 往后还有两个。这个英文中文好像都不是特别特别流行的词，英文用的是 gluttony， 不太熟哈。中文这个两个字可能都不认识。没错，饕餮，饕餮现在用的不太多，现在如果要用这个呢就叫好吃，或者有些人说我是个吃货，那吃货在这儿。你注意啊，他提到说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穷乏，还有爱宴乐的必致穷乏，爱酒好高油的必不富足。当从某一个层面上来讲，你一天到晚就宴乐，最后呢你就坐吃山空，最后你就穷了，这是字面本身能够看到的意义所在。但你知道从旷野教父的时代，那个教导就提醒我们说这是致死的罪，一天到晚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这些上面，你当然就没有精力时间去寻求真智慧了，你可能就把你的一生如此浪费掉了。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边，包括耶稣的教导里边，他就反对那些奢华宴乐，在罗马书里边称为荒宴醉酒。那这些所代表的其实都是过量的去享受肉体的快乐，无节制的想要满足肉体的需要。所以扩展出去就不仅仅是吃，那个时代可能吃是最好的享受了，甚至到古罗马时代哈，他们最好的享受就是摆一大桌放很多很多的食物，然后一堆这些上流人士就坐在那里吃啊吃啊吃啊，甚至他们吃饱了以后再用一个什么东西喝一喝以后可以吐出来，吐出来以后再继续吃，他觉得这是最享受的了。今天的人要享受的东西可能更多了，要的东西也更多了，已经不是需要而是想要，我们想要比我们的需要要的太多太多了。但是你知道那种奢侈舒适体面会对我们的属灵生命产生拦阻，我们的一生不断的要更舒服的生活，更享受的一种体验，最后会失去什么呢？所以在这里对应的美德就是节制 temperance， 或者呢英文也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self control， 今天人中文翻成自律，就是要有自律，不要无度。最后一个可能我们不在意的，在箴言里面有好多经文谈到懒惰，懒惰的人，那懒惰的人哈，他还有一个特点，你看箴言二十六章十六节他说懒惰人看自己啊，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不是说他有智慧啊，说他自己以为有智慧，他觉得他自己很有智慧，所以他躺平了，他觉得很有智慧，所以他不用花那么多的力气。那么除了一般性的躺平之外，你会看到圣经也在这里提醒我们说要注意那种跟懒惰在一起会有的想要急速发财，追求虚浮。他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足，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城市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想要急速发财，这也是懒惰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想走捷径嘛。然后这个捷径到底怎么来那就不知道了，反正个人有个人的想法。有很多人在家里拼命的买彩票，他想干什么？他想走捷径啊。 也是一种懒人捷径哈。他觉得我只要中一次就可以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种想要急速发财的是一个网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提到那个经文的时候，有一点要提醒哈，有时候我们错用经文的。那处经文很多人把它变了个样，说钱财是万恶之根。其实圣经没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他说的是贪财是万恶之根，而且说到那想要急速发财的人就掉在网罗里了，用很多的愁苦把自己刺痛了，跟这里是一样的。不要老想着走捷径，要学会做踏实的事情，做本分的事情，耕种自己的田地，你必得饱足。踏踏实实的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你会看到神的赏赐。所以跟这个懒惰对应的是勤奋 diligence， 做一个勤奋的人，避免那些懒惰的事情。七个成为致死的罪在箴言里面一再一再的出现，这任何一个你都会看到有多次的提到，确实值得我们在意。所以作为总结，箴言六章他说，我儿，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常记在你心上，挂在你颈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他说这些是生命的道，你走在这个道上，你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你偏离此道，你的亏损是你终身难以挽回的。最后这些话是不是我们听起来在诗篇119篇的那里边也有提到，很多人可能都会背哈，105节吧好像是，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里更告诉我们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在怎么样的路上它是灯，它是光。提到是灯是光啊，我有一个很不会忘掉的经历，就是大概十多年前了。那时候我带一个团去埃及，我们走的那条路线叫做出埃及记的路线，就是从埃及然后到约旦河东岸，最后呢进到以色列。那在埃及的时候呢，我们去爬过西乃山，他们现在叫摩西山，就是摩西在那里领受诫命的那座山。那座山很高，所以呢我们是先骑了2个小时的骆驼，最后再爬470级台阶。我很早就看到那个介绍，470级台阶，而且呢到了那儿以后，那个导游挺好的，导游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哈，虽然是埃及人，她是在北京读过中文，是一个基督徒。她当时就问我们说，你们是清早起来去爬还是半夜起来去爬？哎，我一听他这样说，我就觉得他一定有他的道理。我说那你的建议是什么？他说我建议你们半夜就去爬。啊，当时我们飞过去大概只有2天时间，那时差还很严重的，那半夜爬当然很辛苦了，但是他讲半夜，那我们就半夜吧。我说那听你的，我们就半夜。结果我们是1点钟起床去骑骆驼，骑了2个小时，然后3点钟左右开始爬最后那个470级台阶， 开始以为这个477台阶还不容易嘛，结果到那儿以后哈、啊，他发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小手杖，那个拐杖啊，有点像登山杖。这个杖一拿到手，我就知道可能不容易了。然后那个杖上面呢，是装了一个 LED 的那个小灯，相当于一个小电筒。那个灯的照射长，那个距离很短的，只能差不多照2米远。这就是我们的装备，然后我们就上那个台阶了。到那一看才知道，哇，全部都是黑的。幸亏有这么一个小灯，能够照到2米，差不多能看得清。那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呢？他发现原来那个台阶不是一级连一级的，你走一级，你要找下一级在哪里。所以这个灯是起这个作用的。就这样，最后我们爬上去了。然后在山顶上面，我们在那里看了日出，在那里祷告唱诗，最后天亮了以后我们走下来。当然走下来我们就很开心，很感恩，说幸亏我们半夜上来。为什么？因为太阳一出来我们就感到热得不得了了。还有一点感恩的就是，我们说幸亏我们半夜上去，要是天亮着可能很多人都不敢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地方旁边就是悬崖，还好你拿那个灯就去看台阶，你看不见悬崖，然后你就很安全的上去了。为什么说印象深刻？因为那个经历让我想到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很重要，对不对？它能够保证你不掉下去啊。箴言就是这样的一卷书，它给我们指出一条生命之路，告诉我们在这条路上要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但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怎样才能不踩坑，怎样才能够不坠落悬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看箴言的时候，好好的从前到后仔细的看，认真的领受，并且照着神的话去行。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尤其在智慧书信中，你让我们看到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蒙你喜爱的智慧人。真是巴不得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在这条路上被你引导，为你指教，得着从你来的智慧和对你话语的清楚明白，帮助我们行在正路上，并且在这条路上充满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